弟兄姊妹好不好啊？我不觉得啊。今天早上唱诗，我发现你们的诗歌声音都好小声。我要不是第一堂已经在楼下讲了，今天要讲第二堂，我一定会唱的比你们还大声啊。我是觉得大家诗歌都没唱起来，口不开心就不开。我们再翻到诗歌215首，好不好？这个礼拜天大家是不需要上班，睡了一个晚上，早上起来来朝见神，应该把我们最好的声音唱在神的面前啊。上礼拜五我们会前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祷告到说，每一次踏进神家的时候，把所有的重担留在外面，不准带进来。因为以前有一个弟兄，他每次回家以前，他想到一个方法，他家门口有一颗电线杆啊，他说把我所有的重担现在通通挂在那里，然后才进门。我绝对不把公司的劳苦愁烦带回到我的家里面去影响我的家人。每一次进门以前，车子停下来，他把我的重担通通挂上去，然后再进他的家门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进到神家里面一样，耶稣把我们重担全部挪开啊，让我们带着喜乐的心，带着自由释放的灵进到神的殿中，我们来瞻仰神，我们来享受神，好不好？215首。一面唱，你把重担挪出去，你不要跑出去了啊！你现在只要凭信心把它丢出去就是了。这里面没有重担的啊，请直接为我们弹一句。
我的快乐与灵就是这样，也许把我重担全挪开，我听歌唱。
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今天还要讲祷告？祷告实在是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，整个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，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学习。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我们都知道祷告的重要。我想要任何一个人起来讲祷告的重要，我们都会讲一些的。但是我们今天早晨我们还要再来讲，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，当他祷告没有学好的话，啊，这一生走基督徒的道路，他都会走得很辛苦。所以，尼托森弟兄曾经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如果你在祷告上失败了，如果一个神的儿女在祷告上失败，啊，几乎什么事上他都会失败。他的侍奉、他的追求、他的生活里面、他的每一件事情里面，只要祷告的上面他失败，他在其他方面他都是一个失败的人。祷告太重要的一件事情。”就今天早晨开始，我们一年串起来弄5次到6次，我们教堂祷告啊。主如果把更多的负担给我们，我们就再延长下去。没有一个人会祷告，但是也没有一个人不会祷告。一个 baby 生下来的时候，他就应该会祷告，但是一个最成熟的基督徒，他仍然不会祷告。所以罗马书8章告诉我们，他说我们本不知道当怎样祷告，也真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会祷告。只要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啊！所以这段的时间，当我们在这里交通这个信息的时候，并不是我们已经敢讲祷告，而是说每一个人在这一生的路程里面，我们都在学祷告。而在这个阶段里面，神把负担给我们，我们就跟弟兄姊妹在交通我们怎么来学祷告。那祷告听多了，那么弟兄姊妹可能也祷告多了，就会发现都没有什么用处啊，大家就会放弃啊，甚至就不爱祷告了。他觉得我祷告也没什么用。我祷告也不能够碰到祷告中的喜乐，这是我们这一年串的题目我们要交通的啊。我知道很多地方祷告到一个地步，大家都不愿意再祷告了。以前有一个传道人，他到一个教会里面去，他讲完道以后，他就说，底下我们请任何一位弟兄带我们做个祷告。他等了很久很久都没有人讲话啊，到最后憋不住了，有一个人就说，今天教会安排那个祷告的人他没有来。 来这个传道人就说，那么就请你带我们祷告好了。他说不行啊，你们从来没有事先告诉我，我不能祷告，不能祷告。大家就不祷告了，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啊。大家如果没有安排，没有预备啊，就不祷告。那甚至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我们觉得祷告没有用，所以我们根本就觉得这是浪费时间啊，或者觉得这是懒洋洋的，就不想祷告。那今天我们从圣经上来看什么叫做祷告，而我们知道祷告的重要跟祷告的目的以后，那我们将来以后一次一次我们会继续讲到祷告的根据，祷告的原则是什么啊？那么祷告怎么去实行上？那么祷告在实行上会碰到哪些困难？我想大家不是不愿意祷告啊，就在实行上碰到很多的困难。那还有一个更实在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我祷告为什么不得答应？祷告不得答应的原因到底在哪里？那么最后也许有机会我们讲到整个教会的祷告啊。那让我们看几节圣经好吧，我们先翻到罗马书第八章。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六节，我们读到第二十七节就好啊，一起来读圣经218页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鉴察人心的。好，谢谢。这段圣经告诉我们，不仅仅告诉我们说我们本来就不知道怎么祷告啊。就如果在座的大家觉得自己不会祷告的话，那感谢主啊，我们都一样。如果你觉得你已经很会祷告的话，我反而替你 worry 啊，因为圣经上已经说了，我们本不知道怎么祷告啊。连保罗都说，他说我都不知道怎么祷告。但是有一件事情很宝贵的，他是圣灵会来教我们祷告啊，甚至呢，圣灵会替我们祷告。当你连祷告都祷告不出来的时候，你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里面圣灵在替你祷告。到底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进到这样子的经历里面，将来我们有机会慢慢讲啊。啊，我们请翻到犹大书啊，我想犹大书那节我念就好了啊。犹大书那节讲到我们几件要做的事情，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啊。底下说到什么啊？在圣灵里祷告啊，特别告诉我们祷告的一个秘诀啊，就要在圣灵里 ，in the Holy Spirit， 我们祷告必须在灵的里面，在圣灵的里面啊，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。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啊。我们请翻到约翰福音第十六章。第23节、24节，我们请一起来读。到那日，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这是主耶稣临上十字架之前他给我们的一个伟大的应许。他说我们如果奉着主的名啊，求什么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换句话说，一个真实的祷告会让我们祷告得到答应，而且让我们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。大家这边我想我们下次会讲到祷告的这个原则啊，特别说到奉我的名，就是 in my name， 或是在我名的里面我们来祷告。我们最后我们再读约翰一书第五章啊。翻到后面，约翰一书第五章。349页。我们请读第14节。跟15节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，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 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这边再一次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祷告应该得到答应啊，但是他也告诉我们要照着他的旨意来求。那我们请最后再读一节啊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92页。292页，我们读第16节到第18节。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好，他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这边告诉我们三件事情啊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换句话说，这个祷告应该是不停的啊，是不住的，常有的祷告。所以我刚刚讲到说，有的是弟兄姊妹这个祷告到一个地步，不然不祷告到一个地步，这个连在教会里面都不开口，没有安排都不开口。以前还有一个弟兄啊，他嫌着每天吃饭谢饭太麻烦了，他就为了他买来的这一整袋米就一次谢饭啊。他想我省事，每一顿饭都要谢饭，我刚才买了这袋米我就一次谢饭，谢饭完以后我每顿饭我就直接开始吃了，懒到这个地步啊。那圣经上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要不住的祷告，光三次谢饭祷告不够。那以弗所书我们就不读了，保罗在那里告诉我们说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，要靠着圣灵，然后要随时，然后要多方的祷告。好，像我们的圣经就先读到这里，将来我们会慢慢再引用一些其他的圣经啊。那祷告我们常常掉到一种错误的里面去啊，我们把我们的祷告当作报告，有很多的需要就到神的面前就告诉神，我需要这个，我需要那个，我需要这个，我需要这个，或者主啊，某某人对我不起啊，他在背后说我坏话，主你管教他，或是有什么事情我们就到神的面前去报告一下，把所有的需要告诉他啊，把我们现在的情形告诉他啊，或者甚至有时候我们把我们一些渴慕告诉他，我们就是去报告一下。那么神还来不及跟我们讲话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跑掉了，已经跑掉了。所以有人说啊，他的神的儿女们的祷告常常像那个调皮的小孩子一样，他到人家家去按了铃以后，等到人家来开门的时候他已经跑掉了。所以我们到主的面前去，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去，我们去叩了门，我们去按了铃，那么神正要来 answer 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已经不见。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神对我们的祷告他的答应是什么。所以真正的一个祷告啊，弟兄姊妹，凡是真正的祷告一定是 two way。 特别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告诉我们是要在圣灵里面祷告，所以如果我们要给祷告下一个定义的话，那我个人里面的领受，我觉得最好的定义啊，就是神和人在圣灵里面彼此相会，而且彼此中间的交通。这是一个祷告，我觉得一个很简单，但是却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体会啊。对我来说，每一次真正的祷告是人跟神的相会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件太伟大的事情。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多么的荣耀啊！是神给人的权柄。当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，不管你在什么地方，你在你的房间也好，你在院子里面也好，你在教会里面也好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你知道在那个荣耀的里面，想到我们进到至圣所，我们来到宝座的面前，人来到这位伟大的神面前，而神跟人，人跟神在祷告的里面，在圣灵的里面相会。所以真正的祷告应该能够让我们里面遇见神，真实的祷告都会让你里面碰到神，得到神，甚至也让神得到我们这个人。当我们如果从这样子的一个定义去看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我们的祷告很多的时候都是 one way， 很多的时候都是我们自己在你们嘴巴讲话，你叫他做祷告可以，但是他没有达到祷告该有的果效。真的祷告 一定清楚你的对象是神。真的祷告一定是在神圣的同在的里面祷告。所以刚才的诗歌很好，讲到祷告，祷告之时甘甜之时，每次相逢为我深思，为我的深思啊。好，弟兄姊妹，这句话写得太好了。你什么时候祷告，什么时候就是我们最甘甜的时候，而每一次的相逢就安慰了我们的心，为我们深思。所以真正的祷告，弟兄姊妹，都应该跟我们的神相遇，即使是为我们生活很少的事情，即使就连你懈怠祷告的时候。我记得跟弟兄姊妹曾经讲过，我大学的时候刚刚上大学，班上很多都是这个非基督徒啊。有一次我们在餐馆碰面，就坐了一大桌子在那边，大家平常都是嘻嘻哈哈谈一些事情。吃饭的时候我那时不好意思，大一吧，我就低头饭来以前赶快这个祷告，因为抓抓痒，然后摸摸眼睛，这样祷告一下就张开眼睛，然后饭来了就准备吃。正常吃饭的时候，主耶稣就责备我，这叫做祷告吗？主叫我再祷告一次。我说主啊，我刚刚那样子其实就是怕人家这个笑我嘛，还是赶快做了一个祷告，主叫我再祷告。所以人家已经看我闭过眼睛一次了，然后又看我余空姐又在闭眼睛，而且这次这么久啊。你知道当我第二次顺服闭眼睛的时候，我一下子里面碰见主，我说主，我怎么可以在人面前否认。当我在第二次在泄愤的时候里面碰到主的时候，从那一次开始，我连我的泄愤祷告我都很宝贵。我们从他泄愤里面连这个泄愤祷告，主啊保守他，祝福他，谢谢你啊，就开眼睛了啊。当他因为擦眼镜布，这样闭个眼睛就祷告完了。我们里面根本没有去碰见他。任何的祷告，那好多人在笑啊，就是戴眼镜的在笑，可能常常有人。真实的祷告，每次相逢，荣耀的神和我们渺小的人一在一起，尤其像天上的父跟他的儿女的相会，有的时候像佳偶，良人跟他的佳偶，丈夫跟妻子的相会的感觉，每一次圣灵给我们的感觉可能不一样，但是当你在神面前真正的祷告的时候，应该是人在圣灵的里面与他荣耀的神相会，而在这相会的里面彼此交通。我们可能把我们的难处告诉神，我们可能把我们的需要告诉神，我们可能把我们看见一个弟兄他身上的困难啊，他最近的软弱，他甚至他的跌倒，我们告诉神。不管是什么，不管你们交通的内容是什么，但是在交通之前，而是说人跟神的圣灵相会，这是我们一生都要学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些很老练、一些很伟大的基督徒才能做得到。弟兄姊妹，刚刚信耶稣的孩子就可以进到这种交通的里面。我想一个小 baby 诞生下来，他是不是已经活在父母的同在跟交通的里面？这问题正义最清楚了。你跟你家的老二有没有交通啊？那个小女孩有吗？对不对？当然有了。这个讲话也是交通啊，嘴巴亲亲他也是交通，摸摸他也是交通，拍拍他也是交通。你这是各式各样的方式，两个人活在爱的里面，在交通的里面。孩子如果没有活在父母、活在大人爱的交通的里面，他根本没办法活下去。所以一个 baby 诞生下来的时候，他已经活在神的交通里，活在神的爱中，可以向神倾吐。虽然他不会用很高深的话，他不会像别人从创世纪引用圣经引用到启示录，祷告的这么好。我高中的时候，我哥哥一个认识一个弟兄，他在别的教会，他每次来我家祷告，我从旁边经过，他起码祷告20分钟。他那个诗篇啊，随便挑出一篇来，他的祷告的话，他可以从第一节祷告到最后一节，他通通会背。我现在回想，我真的很佩服他，背了这么多圣经，真的很好用啊。但是呢，他就是圣经一节一节的扣的这么好的那样的祷告，那光是背圣经也不好啊。我就是有时候你可以引用圣经，但是呢，不管你用什么话来跟神祷告，当你带着一个心灵和诚实，带着一个简单的灵来到这个伟大的神面前，都应该让我们碰见他。所以真实的祷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再强调，讲到人和神的相关，神已经应许我们。他与我们同在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的名字不仅仅叫耶稣， 把我们从软弱里面要救出来，把你现在从这个 miserable 的这个 condition 里面救出来。他说他的名字也叫以马内利。所以每一次我们祷告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因为求神救我们，我刚刚才发的脾气不想祷告，主啊你把我从这个脾气里面救出来，然后神把我们带到以马内利的里面，让我们跟神相会。来祷告 always 是 two way 的，你向神倾吐，你也把你的心安静在主的面前，试试看，先不要急着跑啊，主会恩慈你。你带着一个简单的心到主的面前去，慢慢慢慢，你在信心的里面，你经历到神的同在，你会经历到神的回答。有的时候神会借着圣经的一句话，有的时候神会借着一个意念，或者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声音告诉我们。所以这是我们要学的啊。所以第一点啊，讲到祷告的意义。那第二个，我们讲到祷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其实我都不应该把那个写出来，我应该考大家的啊。我写出来，大家就会照着我的答案去讲。祷告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？那我们常常会说为了我们的需要，对不对？这是对的啊。大家也不要觉得我们那么超然，这个不是为了我们的需要，祷告是为了我们需要，但是这不是祷告的全部分。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祷告常常从需要着手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需要，你就不会想要来祷告神，这是我们人的困难的。你没有那个难处啊，不在那个困难的里面，人很少想到去祷告神，除非这个人已经跟神中间有一个很好的关系，这个人今天跟神中间的同行，他跟神中间的那个爱一定跟从前更老练更成熟，他能够不是为了需要来到神面前。但是当我们生命还幼小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是从需要里面着手，对不对？跟一个孩子生下来一样，他很小 baby， 他就是饿肚子的时候他大哭，他平常很少生下来就会去叫爸爸叫妈妈，他就是饿的时候他就开始大叫，因为他从需要着手。当他慢慢慢慢大的时候呢，他会主动的想要来亲近爸爸。所以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常常从需要着手，但是如果我们这一辈子的祷告，或者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祷告都只有停留在需要这个层面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祷告还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祷告。我们在祷告的这个祝福的里面，我们所尝到的祝福还太少了。我们不过只是在需要上学习来祷告，我们还没有被神带到一个宽广的境界，让我们能够更多享受祷告所带给我们的福分。所以祷告真正的目的啊，其实是神要叫神的旨意能够得以实现。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旨意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最近常常交通到属天道路的先锋，讲到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条路，神为我们安排的。那你怎么知道神今天在我这一生里面神给我的旨意是什么呢？你要借着祷告去发现它。当你碰到一件遭遇的时候，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神都给我们预备的祝福。那我怎么知道神给我预备了什么祝福？借着祷告去发现它。那每一个环境跟困难临到我，神都有一个特别的功课要我们学习。那到底神要我学习什么呢？你不借着祷告你怎么能够知道呢？这个坏老板不是随便来的，今天发生这件事情也不是偶然，中间有神的意思。那么到底神的意思是什么？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白白受苦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这样讲啊，为什么白白受苦？因为你苦头是吃了，你代价是付了，但是你却不知道为什么。所以到最后我们整个人就被耗得很辛苦啊，我们觉得我们累得不得了，我们觉得我们这么多的重担让我们走不下去啊，我们觉得人生好像感受不到神的同在，圣经上的应许这么多，可是你看看我的生活啊，这么多的难处，我祷告神也不听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这个事情让我忙成这个样子，也没有人来帮助我，我们天天都活在忙碌埋怨而痛苦的里面。我们怎么知道到底在这些事情背后神为什么叫他领导？这些事情神要我们学什么？神要给我们什么？神要祝福我们什么？你怎样通通都你怎样？所以那就是祷告，就是祷告，祷告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，而让神的旨意能够实现在我们的身上。为了我们个人是这个样子，为了神整个永远的旨意，为了神的国度，为了教会也是。那另外祷告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我们常常要记得， 就要叫我们人得到神的恩典，你每一次的祷告，神都把更多的祝福给你。你每一次到神面前去祷告，你就碰见了神丰富的供应，碰见神的爱，碰见神的能力。祷告叫我们蒙恩，你碰到困难，神说我们可以把担子交给他。刚才我说把各样的重担卸给神，你怎么卸啊？祷告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很多的时候借着祷告就把重担给卸下去。在前天晚上跟这个十四亮母亲传福音，传福音的时候，我特别提到，我上一次大手术以前，医生讲了这么多可怕的结果，你知道那个担子怎么脱都脱不掉。医生讲到各种可能的这个后果啊，可能这个眼这个神经会受损啊，嘴巴会歪啦、啊，人的脖子怎么样，讲了一大堆的，耳朵要切开来，骨头要锯开来，讲了各式各样的这个可怕的后果，你听了你都不知道怎么办，对不对？然后就祷告主，说主啊，我把它卸给你。就是祷告了一次，过一下那个忧虑又 come back， 祷告了一下那个忧虑又 come back。啊，将来我讲那个祷告要祷告透的时候，我再跟弟兄姊妹讲，一直到最后真的逼着自己真实的到神的面前去求神帮助。我发现祷告到一半的时候，神突然把一句话给你，而在另一句话一临到的时候，你发现你的担子被神挪去，整个重担从你身上卸下去。所以接着祷告，为什么？把祷告叫我们蒙恩，让我们得到帮助，让我们从神那里得到能力，让我们在那里经历到神爱我们。啊，这是讲到我们人的这一面啊。所以祷告最主要的目的，主要是为了神。神有一个旨意在我们身上。而当这个旨意在我们身上被我们借着祷告明白的时候，我们底下人一定蒙恩的。底下的这个祷告的重要啊，我想我只能够列几点。我跟你讲，如果要列出祷告的重要啊，我曾经好久以前看过一本书还是一个讲义，他列出了几十点啊，这祷告的重要啊，我们不去讲那么多啊，我们只是左点右点点的这几点，我们稍微提一下。那第一个，祷告是我们整个基督徒生命最重要的一个根基。你没有祷告的话，你就是一棵树没有根一样。一棵树没有根，它可以长得很快的。主耶稣讲撒种比喻的时候，他说土地不深，发苗最快，它长得最好，啪啪啪一下就长起来了。可是当考验一来的时候，日头一晒，因为它没有根，怎么样，就枯干掉了。一个基督徒没有祷告的生活，就是一个没有根的生活。当日子栏树没有的时候，它可以站得很好，可是只要栏树一来，马上就显明它的情形。啊，不是枯干，在日头底下枯干，它就是在风雨之中它倒下来。我们今年 Bay Area 的这个风雨真是特别多啊！啊，有一天开车看到自然家旁边的树都倒了，这个根不够的时候，或者根被破坏的时候，当风雨来，它就这样倒下去。那很多树，它今年还好，明年还好，它可能已经站了十年了，可是有一年它突然倒下去，就是受到风暴再更大一点的时候，它就挺不住。一个基督徒今天在人生的里面，我们都会碰到困难，不光是基督徒啊，我不应该这么说，所有的人都会碰到困难。但是当人面临考验，面临难处的时候，一个人有没有根，就显出他能不能站得住。而一个基督徒要能够在这一切的熬炼里面能够真正站住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要有根。而这个根是别人看不到的，对不对？根是一个最隐藏的一部分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自己私下他私人的祷告生活怎么样，决定显明呢他在难处中他站得住，他站不住。哦，就说到没有根，是要有根。那第二个呢，我们刚刚已经讲到这个祷告是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啊。你越去祷告，你越能够知道神在你身上到底要带你往哪里去，到底这件事情神要不要我做。你不借着祷告，你不容易明白。那当你借着祷告，如果你真明白了神的旨意以后，那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们顺服神旨意的那个力量没有，对不对？啊，像如果你被神呼召说是可以放下工作出来服侍主，你可能马上说 Oh no， 主 ，I'm not ready。这是我当初的情形，跟你这样能说。当神的呼召一临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还没有 ready， 到时候你就祷告，主到底是不是？是的话 ，Let me know。左祷告右祷告，越祷告越清楚， 神说话，神印证，神显明，我当我里面知道神的时候，那难处怎么办？我已经借着祷告我知道了神的旨意是什么，但是底下的问题是，主啊，可能代价太大，我付不来，或者说有什么东西贪念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割舍不下，对不对？或者难处太大，主我胜不过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知道了神的旨意，一个难处临到了，那我们怎么样子去应付？这个是我现在祷告好几次啊。当我知道神的旨意，而我里面觉得我应付不来的时候，我从来不逃避神。我知道逃避神 no way 最聪明的方法就是回到神的面前，就是告诉他，坦白的招认，说主啊，我没办法。我每次都这样干。神对我有什么要求，等我做不来的时候，有时神叫我去跟人道歉，我说主啊，明明是他错，我为什么要去道歉？那神叫我去跟他道歉，啊，我就说主，我做不来。那我就不会塞起耳朵不听神，我就宁可到主的面前，我很诚实的告诉主，说主我没有办法，或者主我没有办法现在放下工作，因为有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难处，一个一个告诉神。那你当你这样很诚实的带着心灵跟诚实去面对神的时候，很多的时候就在祷告的里面，神给你话，神给你力量，神让你突然有顺服他的力量出来。我记得以前我在这个 homestay 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讲过一次这个见证啊。我第三个工作，第二个还第三个工作换工作以前，那我很长的时间不想 take vacation 啊，所以就把假通通累积起来。结果后来要换工作了，那这个 vacation 全部都是钱，对不对？我想大家上班的都知道了，你这个 vacation 公司就会换成钱送给你。结果要换工作的时候，那我就累积了很长的一段假，所以可以拿个几千块下来啊。正在家里面那个时候，我也正在寻求要不要出来服侍主啊。然后那个小孩子，这个第一个儿子刚刚生下来，家里面很多的需要。你知道，当我拿到那笔钱的时候，我突然里面有个这个不能讲不想啊，就是有个很害怕的感觉出现。我说主，东差缺少，你知道我需要这笔钱已经需要这么久，所以我不敢 take vacation。在里面呢，就觉得有个说不出来的东西，神要这笔钱啊！我里面就跟神说：“主，东差缺，我说主 ，I need it。”结果你知道吗？当我跟神讲完这个话的时候，里面跟主中间的那个交通喜乐通通断掉。我里面知道神真要这笔钱，我就跟神去讨价还价。我说主啊，我说30%给你好不好？等不等？我说主啊，一半好不好？我说你总要留一半给我。但他是不讲话。当我真的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，每一次去祷告，我知道这笔钱神全部要。我就说主，那 unfair， 我这个我 patient 舍不得 take， 好不容易拿到了钱，为什么要通通给你？我就跟神 bargain 来 bargain 去，每一次 bargain 没有用，主都不讲话。我跟你讲，主都不讲话。bargain 到最后，我就知道这是主的意思了，但是我里面有点舍不得，就是舍不得啊。我后来就是跟主讲，我说主啊，你知道我需要这笔钱需要这么久。你也知道我里面还舍不得，主你帮助我。如果真是你的意思，你让我里面知道，你让我奉献，你要奉献的干脆，你要奉献的漂亮，不要奉献的这么丢脸，啊，这个死拖活拉的，这么哭哭啼啼的，舍不得把它丢到空中上。我说，如果是真的出于你，你让我从心里面，我心甘情愿，我充满了快乐，我跟奉献这笔钱，这样就直接去面对神。当你知道神的意思的时候。而你却没有顺服的力量，不要逃，就去面对他。结果你知道很奇妙的，有一天我那时候还在红木城聚会啊，有一天我开车去教会的时候，我记得开到这个刚刚 pass Lawrence Expressway 不久，在111上面，主突然对我讲话，他告诉我这笔钱要放生。主一讲完的时候，我眼泪就掉下来。我说主啊，我真巴不得我多有一些钱，却不给你。我一面开车，我一面哭。当神告诉我这笔钱要拿去干什么的时候，我从心里面我敬拜主，那个顺服的力量。我为了我前几天那个舍不得，我在主面前羞愧。我说主，通通都是你。我说我巴不得我有更多可以给你。你发现神就讲话了，神就讲话了。很多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我们顺服不来，我们就逃，需要逃，直接去。有一个年老的牧师讲得很好， 他是一个有经验的船长，当他碰见风暴的时候，他绝对不是掉头跑，因为风暴会在后面追他。真正有经验，他就 head on 直接进去。你越要逃避，那个东西就一辈子跟着你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生活里面的难处，我们都用逃避的方法，以为可以逃得掉。神要我们借着祷告，直接去 head on 面对他。神说：“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”因为我的恩典够你用。我们怎么得着？借着祷告，借着祷告，我们明白神的旨意；借着祷告，我们得到顺服神旨意的力量。所以，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，弟兄姊妹，不管你生活里面有什么难处，都应该去祷告。那第三个，讲到是我们征战得胜的秘诀。我想我们的生活里面充满了各样的征战，对罪恶试探的征战，对整个世界的诱惑啊，财富各方面的诱惑的征战，对我们肉体生命的败坏，我们的脾气，我们的思想意念，有这么多邪恶的东西，我们怎么去胜过它？那对于仇敌 supernatural 的那些 power， 我们怎么去胜过那些执政掌权的鬼魔？接着祷告，你不祷告不可能的事。这仇敌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在里面祷告，为什么？他不是怕你，他是怕你里面的主。因为祷告，我们刚才说过是天跟地的相连啊，人跟神中间的相通。什么时候我们的人跟神中间一通的话，仇敌没有办法胜过我们。因为现在是神在我们身上掌权，神在我们身上带领我们，神在我们身上帮助我们。所以他不怕你去祷告，但是他怕你那种真正碰到神的祷告。这是仇敌天天要来砍断这个线。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仇敌啊，你只要天线架起来，他就巴不得把你切断。他最怕的啊，最怕就是神里面的祷告。所以有一次穆迪啊，他讲到，他说有一个人，他有一天晚上做梦，他就梦到他走到经过一个教堂，里面很多人在聚会，但是这个教堂顶上有一个小鬼在那边大呼啊，睡着了。他又在走，又看见一个房子，上面一大堆小鬼，忙得要命，在那边抓来抓去的。然后他就问他旁边的人说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啊，那个人告诉他说：“刚才那个大的教会里面，基督徒都是沉睡的基督徒，所以一个鬼就够了，而且没事干，而且在上面就打针睡着了。”他说：“这个房子里面只有一对夫妻，两个人同心合意奉主的名正在祷告。”他鬼啊，忙得不得了，他就希望这些祷告都不要到神面前去。因为神已经告诉我们，两个人同心合意，无论在地上求什么，或者我在天上的父要为他们成全。你只要一个祷告冲出去，那神就要做事情，那还得了？那鬼都忙得不得了，一大堆的鬼在这两个人身上就忙。两个人同心真实的祷告，胜过一个大教会所有人的祷告。弟兄姊妹，真正仇敌最怕那个真的祷告。所以在教会历史上，如果大家去读教会历史，每一次的复兴背后绝对是祷告才行的。所以有好多神的仆人被重用的时候，他们出去传道，那么多人悔改，他们都告诉我们他们得力的秘诀。他们背后有几百个甚至上千的人都为他们祷告。所以有一次在美国啊，那个 Jonathan Edwards， 他到一个地方去，一个很不敬虔的地方去，他那天去传道，这个一传道有多少人悔改啊，有很多人哭啊，痛苦悔改，那个是相当完全不敬虔的地方。后来才知道那天晚上他在讲道的时候，有几百个人聚在一起迫切的为了这个聚会祷告。征战得胜绝对不是凭着一个人，绝对是因为我们祷告把天上的力量带下来。在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祷告，在于我们个人生活里面充满了征战，教会里面充满了征战。好像我们教会最近两位连长的啊，张波波、施思雅的母亲都在病痛的里面，在这么多难处的里面，我们都要起来祷告，借着祷告捆绑仇敌的作为，借着祷告我们释放人从仇敌的捆绑里面出来，借着祷告我们把天上的祝福带下来。那第四个啊，讲到祷告是支取神恩典、承受神应许最直接的道理。换句话说，在我们生活里面都有难处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跟我们的难处最发生关系的。你怎么样子让圣经上神的应许能够被实现在你的身上？很多人说圣经这么多应许，但是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支取到一个。接着祷告，你越多去祷告主，而神的应许 你知道怎么样子照着神的应许去向前要。很多时候我们得不着，因为我们不求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求。但是圣经上把神的应许告诉了我们，给了我们一个方向，我知道怎么样子来祷告神。所以当我们真的这样祷告的时候，你就发现神很多的应许啊，就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。所以有人说，这个真正的祷告是就是开启天窗。那天窗原来是关着的，天上地好像是关着的。那当我们真正祷告的时候，你等于把天窗打开。那真正的祷告好像是把你连到这个电，这个能力的源头上，就跟你这个房间里面有这么多的电器啊，它要怎么样子能够把电器的功能发挥出来，借着连上，对不对？那祷告像一个活水的运河一样，你没有运河，水怎么进来？活水怎么来？神的祝福怎么成圣？所以我常常盼望弟兄姊妹有更多的人起来为了教会祷告。当更多的人为着教会祷告的时候，或者更多人学习在家里面或者你的家庭祷告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这个家很多的祝福能够临到你的家中啊，天窗被打开来。如果你的家天窗是关着的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主的面前丧失了好多的福分啊。那不是说神要关，神没有把你的天窗关起来，而是说神把权柄给我们，你有没有去打开来？通通都是 unlock。只要每一个家中有人起来祷告，把天窗打开来，你就发现神的祝福要临到你的家中。教会里面一样，教会要更多得到神的祝福，一定要有人起来祷告，把神的天窗打开。而当他们祷告的时候，天降下祝福。所以以利亚，当他祷告的时候，天他把天窗关起来，天就不降雨。三年零六个月，天不降雨。而当以利亚又祷告的时候，他就把天窗拉开了，天就降下雨来。弟兄姊妹，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以利亚是跟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。这句话是重在鼓励我们，不是只有以利亚可以做那个祷告，你我都可以。他跟我们一样，都有软弱，有一样的性情。可当以利亚祷告的时候，当这个国家不爱神、背逆神，他觉得神需要管教这个国家，他祷告，神就把天窗关起来。他的祷告，这个控制的那位 everlasting arm， 神全能的膀臂在这个人的祷告的里面。他祷告天关天就关，他祷告天开天就开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权柄神说今天在我们的身上，起来祷告，为自己家。那每一个点我都只能稍微提到一下啊。盼望将来继续讲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讲得更深入一点。那第五个讲到是一个又有效又能够讨神喜悦的一个侍奉，而这个侍奉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，不管你在哪里，不受年龄的限制，也不受恩赐的限制。你说哎呀，我不会带诗，我不能像他们一样带诗带那么好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这个才叫侍奉。真正的侍奉就是人侍立在这个伟大的神面前，不管年龄，不管时间，不管空间，不管你现在在什么地方，你不管性别，不管恩赐，你通通可以来尝试这个服侍。而这个服侍却是一个最有效的服侍，因为它是一个连于电源的服侍，每一个都可以。我记得这个88年我们是手术完这个很长的时间，因为又正在吃一种药啊，所以我看到有好长的一段时间，我晚上平均一天最多睡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，就是怎么睡都睡不着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到最后我就睡不着，到一个地步我的心跳我都可以感觉得到啊，因为很累，但是就是睡不着。我那时候我常常干的一件事情，我就躺在床上，我从旧金山起，我那时候在红木城聚会，很多有些地方准备从旧金山来啊，有人从神后睡来啊，我就从旧金山开始，最北边开始提名祷告啊，从最北边的弟兄姊妹开始提他发名，就开始为他祷告，为他最近属灵的情形，为着我对他的了解，希望神怎么祝福他祷告。祷告完再换一个，祷告完再换一个啊，那个时间都不够用，你这样一个一个祷告下来，哇，好喜乐！你每一个祷告，你就对他产生真正的负担。而且当你在祷告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圣灵会突然把神对那个人的感觉给你。像那个人最近可能在一个 temptation 的里面，圣灵为他忧伤，而那个忧伤的灵就 touch 到你。当你一碰到神的那个灵的时候，你跟着神一起流泪，为着他担心。有时候为了一些弟兄姊妹，他们属灵在主面前的那个单纯可爱，那神的心欢喜。当我们祷告到那里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一起欢喜，你就发现 跟神是一个同工一样，去为了弟兄姊妹一个一个一个这样祷告。所以在座如果你们有人失眠的话，建议你们这是最好的方法，不要浪费时间在那边滚来滚去，烦啊，明天要上班的怎么还没睡着啊，你开始为大家祷告。好，你祷告的时候你心里面很喜乐的，非常非常喜乐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服侍。那并不是代表说你祷告以后教会的服侍就不要做了，因为既然洪杰说这是最有效的服侍，所以以后这个帕拉克也不要做，整洁也不要做，招待也不要做啊，反正我们都来做祷告。你真正的是祷告的这个侍奉，如果真的做得这么好的话，我保证神会把你赶回来继续当招待的。那借着祷告能够让我们每一个服侍能够在基督里面，你当招待就当得不一样，你不是一个阿舍而已，你实在是神家的一个使者，站在门口欢迎神的儿女，从你脸上的喜乐能看到主。那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服侍都是这样子，我常常说我看到整洁的弟兄姊妹，我心里面就受到主的光照，我从他们身上我看见那个属下的生命。所以每一个人当他真正连于主的时候，他做的每一个侍奉都讨神喜悦。记得祷告，记得祷告。这个东西我说到这个祷告是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啊，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这样做。那从前有一个姊妹，那她有一个儿子啊，这个非常非常这个不受管教，从小就是不受管教，所以就混混的啊。那一直到了他长大了，成年了，20岁了，也无事所做，但是后来有一天他就当水手去了，他就到海上去了，所以他过的生活非常的明白啊。那这个妈妈就常常关心他。那有一天晚上，这个妈妈睡觉睡到半夜，大概2、3点，突然醒过来，心里面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在她的里面，她就突然觉得她起来为她的孩子祷告，她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半夜3点钟就突然醒过来，所以她就趴下来，她就在床边，她就一直祷告，她迫切的为了她儿子祷告，祷告了2、3个小时，祷告了2、3个小时以后，那个负担慢慢平息下来，她才安静下来，她知道主已经听了她的祷告。所以这个妈妈才放心的再回去休息。她过了2、3个礼拜，孩子从海外回来了啊，一进门就告诉她妈妈，她说妈妈我已经信主了。她妈妈问她为什么，她就说2、3个礼拜以前，然后有一天我们在海上碰到大风暴啊，她说那个船非常非常的危险，她说我们整个船的那个桅杆啊从上面折断，但是那个船长怕这个会造成更多的伤害。所以就派他啊，今天就送到他，派他上去把他给弄断，给他给拿下来。他当他被派到这个使命的时候，他一肚子牢骚，他觉得怎么这么倒霉，在这个大风暴里面这么危险的工作，这个船长为什么派了他？他就只好顺命爬上去。当他爬上去拆的时候，突然一个大风浪把船一下子就歪过去，他整个人就掉到海里面去。那个海里面他就拼命挣扎要游啊，但是那个海浪太大了。他到后来他就昏过去了，他只能昏过去，他想他已经完蛋了。没想到过了几个小时以后，当他醒过来，他发现他居然躺在船舱里面了。后来才晓得，就这个一个大浪把他给打到海里面去，但是过了一阵子，另外一个大浪又把他送回来。那等到风浪平静的时候，大家在那边清理整个船面的时候，发现他怎么躺在那边，把他急救，把他带回来，把他放到船舱里面。后来他醒过来的时候，他发现他躺得好好的。那个时间就是他妈妈为他祷告的时候。这个帮助没有人可以给他，但母亲却在祷告的里面跨越时间跟空间，借着祷告保护了他的孩子，那孩子归到主的名下。弟兄姊妹，你的家人可能在台湾，在大陆，你有一些关心的人，你都可以为他祷告。你现在坐在这里，你可以为不在这里的人祷告。这是超越时空，这是神给我们太好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侍奉大家为什么不用呢？你有没有为你的孩子做祷告啊？你有没有为了教会做祷告啊？开车的时候也可以祷告啊，只要不要闭眼睛就好了，一样可以祷告。最后讲到是圣徒之间彼此的服侍还有扶持。我想弟兄姊妹这个点我不用多讲，大家都知道了。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里面，当有一个人真在圣灵里面，真是有那个摸着主的祷告的时候，你发现不仅仅他自己摸着主，把我们众人都带来碰到主。我想你们都会有这样的经验，对不对？ 很多时候我们带着那么疲倦的心来到教会，听到一个弟兄姊妹的祷告，整个人活过来，因为好喜乐，一下子就活过来，就圣徒之间彼此的服侍。虽然我们祷告的中心是在基督的身上，而我们祷告是给基督听的，但是我们在这里彼此赞美，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，整个身体，基督的身体借着祷告在那里彼此交通。这一个健康的身体，它不仅仅顺服头的管理，顺服元首，一个健康的身体它一定是一个充满交通啊，它的 circulation 一定是正常的。神和你们中间的交通啊，有很多种方式啊。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，他说如果你们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有是在爱里面有什么安慰，有什么劝勉，或是在圣灵中有什么交通，你发现神和你们中间的交通，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祷告。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了一件事情大家祷告祷告，你会发现那个东西真的是在我们中间交通。原来你没有负担的，听见众人的祷告祷告，那个负担在我里面传到我这里来了，让我也开始为这件事情祷告。我原来本来是死沉沉的啊，结果福明在那边祷告赞美赞美赞美，那个复活的力量进到我里面来，交通到我这里来，讲到圣徒中间彼此的交通，彼此的扶持，彼此的扶持啊，这个东西我们怎么可以放弃呢？所以我有时候不太明白弟兄姊妹为什么不开口祷告。圣徒的祷告声音不仅仅美啊，而且实在是一个最好的服侍。大家来到主的面前，每一个人把对主的认识赞美渴慕啊，为了一个事情的负担，我们借着祷告的话语发表出来，你知道我们众人就在交通的里面。所以我好喜欢听弟兄姊妹祷告，真的真的好，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多开口好不好，你几句话一点点的哦，借着祷告，借着教会的祷告，我们活在交通的里面。这聚会不仅仅能够提升我们自己啊，还能够提升到众人啊，不仅仅有的时候我们被别人提升，有的时候你的祷告能够 touch 到人。所以我盼望教会里面有更多人起来操练祷告。如果你这次祷告完你觉得你碰不到主，没有关系，下次再来。不要因为觉得我上次祷告没碰到主，下次不好意思了。我上次祷告像吃了死苍蝇一样，我这次不祷告了。那我每一次都要有一个心，再来一次。我希望我的祷告能够碰到主，我能够在主的里面祷告，让我不仅仅自己碰到主，你一碰到主，一定别人会碰到主。所以你看见祷告有这么多的功用啊，或者有这么多的重要性，我们怎么能够不祷告呢？ Any time, any place.Any situation, 然后任何一个蒙恩的人都可以祷告，好不好？我们在主人面前学啊，真的是带着一个简单的心，简单的信心，带着一个渴慕，让我们认识祷告乃神与人在圣灵里面的相会，而在圣灵里面的交通。祷告之时，甘甜之时，每次相逢未有心思，你就会更多不要人告诉你要祷告，你会舍不得不祷告，因为祷告成了我们的祝福，祷告成了我们的享受，祷告成了我们得力的秘诀，祷告成为我们长进最主要的途径。也盼望我们在主里面前一同来学好不好。我们虽然没有诗情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唱刚才557首，很简单啊，祷告之时甘甜之时，好，我们更多学习。
552首，来，我们一起来。祷告之时，甘甜之时，是我离开烦恼之时，来到神的桌前发表所有意愿，所有需要，温暖你的恩典，恩公我愿见我的大自由，无限而得所有物质，因为有你祷告之时，祷告之时，甘甜之时。 不要算你在我愿此到他宝座向他求恩，他是心思，他是全真，他怜悯我，寻求他面，心他欢愉，靠他恩典，我要将我重担卸死，在于你前感天之事，祷告之事，感天之事，每次相逢为我心事，直到我在第四家山发现我家积木一看，脱下帐篷安静等候，心心边间盼望成就，临行我必大声告知，听